第十一章，不信者也为基督作证。下星期日晚上，艾姆孙先生全家在会场坐定后，陆倩侧向一方低声说道：父亲，你想他真能证明怀疑家都承认基督是全部历史中之最重要的人物吗？我不知道他怎样能够证明，他的父亲皱着眉头答道，因为他们若承认此点，他们就得做基督徒了。乔治在旁插言道，也许他是引证一些无名的作家吧。艾姆孙想了一想说道，似乎有理，乔治，我想你说的不错。艾姆孙夫人发言道，我看戴先生直到如今一向履行他的诺言，甚至超出我们从他言语中所生的期望之外，我相信他要用主要的及著名的怀疑家来证明他的论点。他家中其余的人都很惊奇地望着他，陆倩说道，那么妈妈，难道他已经把你的信仰改变了吗？没有，但是我不得不注意那些维护不信主义的所谓坚不可破的支柱已经一一被移开，以致剩下没有多少了。在我看来，怀疑者的房屋已在那里摇摇欲坠了，现在戴先生应许要用不信者的本身来完成这个工作，我很赞成他所用的方法。向来是谦逊和安静的艾姆孙夫人，如今说出这番言语，使他们一觉惊奇了。但是妈妈，乔治开言道。嘘，陆倩低声道，戴先生来了。戴大卫望着那一般显然性急的听众，微笑发言道，我很快活看见诸位又来赴会，前星期我提到我们现在虽不能反驳福音的著者，但是他们早已经受过严厉的反问，此种考验是自有世界以来其他作证者所从未经过的。那屡次三番考验并反驳他们的，不单是一般像犹太人那样狡猾的仇敌，像希腊人那样诡谲的辩论家，或像罗马人那样灵敏的法律家，而且更有刀、火、石架、鞭挞和死亡。世上的历史记载，只有福音是受过史学家及许多信仰者的痛苦的试验。若是我们接受其他史学家的著作，而其真实性是未受过逼迫之烈火所试的，那么我们岂不应该更多信任已经受过如此试验的福音作家的著作吗？福音作家所论到的那一个人必须是十分的非凡，方才能使这般著者显出这种前所未有的忠实。非但在福音著作者看来他是全部历史中之最惊人、最可爱和最有力量的人，就是现代的怀疑家也是如此。戴先生，艾姆孙先生插言道，你已经屡次做过同样的宣言，但至今还未举出什么证据。对于先生的诚意和真实，我们固然应表相当的敬意，但是先生至少也得给我们一些证据才对啊。演讲者最先的几句的答词竟被听众的掌声所掩蔽了，他们显然表示要他直接的回答此题。好的， 诸位现在就可以看见证据了。艾姆孙先生，我在此备有怀疑家的著作书本，可否请你上来为我们读几段？愿意从命，说着他就走到台上去了。戴大卫将一本大书递在艾姆孙先生手中，向他说道，请你将此书的作者的简历向听众述说一下吧。艾姆孙先生将手中的书细看之后，便转向听众道，此乃莱基士
W.H.Letsky
所著至欧洲道德史卷二，莱氏也是欧洲唯理主义之兴起与影响的作者。他于1903年去世，他是爱尔兰的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并且也是当时国中主要的不信者。他写了四部巨书，想要证明唯理主义乃是有理性之人所能遵从的唯一的指南。那么你也承认莱基是当时的一位主要的不信者吧？戴大卫问道。当然了，艾姆孙先生答道。现在请你翻到书中的第八、九面，就念那有记号的记段吧。戴大卫道。艾姆孙先生的声音清楚响亮，所以他念的时候全场都听见的。至于优美的品格，还得留归基督教来贡献开世人之前。他经过了18个世纪的光阴，一直以一种无以抗拒的力量感动人心，显明他自身能够影响一切的时代、国家、性质和情形，非但是道德最高的模范，也是实道德之最有力的刺激。而且已经做出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致我们确实可说，他那短短三年的忙碌生活的记录，在革新及软化世人的工作上，其贡献犹大过于哲学家之一切的论文和道德家之一切的忠告。谢谢你，艾姆孙先生，现在暂够了。戴大卫等艾姆孙先生坐在毛医生身旁之后，就转向听众，从他们那里显然有惊叹的声音发出来。啊，那是很厉害的一套啊，陆茜说道。艾姆孙夫人显出得意的样子，乔治却有一点困惑。戴大卫接着说道，这些话确实承认基督乃是全部历史的中心，非但如此，他那一生三年的光阴，其对于人类幸福的贡献，尤胜于世上所有道德家和哲学家之一切的生活和著作。这几句话乃是出于一位著名怀疑家之口，是他用公正史学家的眼光经过多年的考虑而写下来的。这样的热心介绍，诸位很可以想象应是出于一个热心的信徒之口，但是我也与诸位一样十分惊奇，像这样的称赞和颂扬竟出自一位著名怀疑家之口。然而事实却是如此，也不用我多加解释了。倘若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说这些颂扬的话语，我们可以把他认为是许多反对圣经者的一个例外。但是我现在再要把另一本书交给艾姆孙先生，请你翻读一下，再把这门作者是简历告知听众。艾姆孙先生将书接到手中，看了一二分钟之后，便转向听众说道，这是英国人米尔
John Stuart Mill
所著的关于自然、宗教之利益和各种学说的论文， 米尔是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比莱基士先行去世数年，他所作的散文颇多，大半讨论人生哲学问题。他也是一位著名不信宗教的人。艾姆孙先生说的真是不错，现在请你把手中的书打开，为我们读第253-255面铅笔所画的地方。戴大卫说道。艾姆孙先生读道，若说四福音所显示的基督是不属历史的，或者说我们不知道基督在多少令人钦佩之事迹是由他的从者所加的，这都是无用的。请问在他的门徒或他们心得的同志之间，谁能发出那些耶稣所说的话语，或想象福音中可提出的生活和品性呢？当然不是加利利的渔夫，也当然不是圣保罗，他的品性和一般人是决然不同的，更不是早期的基督教作家。直到今日，我们甚至连一个不信的人，除了努力去度基督所称许的生活之外，也不容易找得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可以将道德的准则由抽象面转为具体了。演讲者说道，诸位请注意，这位怀疑加米尔先生特别指出，不信者除了去度基督所称许的生活之外，他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了，这几乎是等于说怀疑者应该做基督徒，我是与他同感的。艾姆孙先生插言道，米尔从没有一点表白他信基督教，他这几句话是使我困惑不解的。戴大卫答道，我也觉得稀奇，但是话已说了出来，虽然他那些怀疑的朋友规劝于他，他仍不肯在再版的时候删去他们所不赞成的几段。我今天不要在此解释一般不信者的矛盾，关于基督他们已说了许多热烈欢迎的话，然而他们仍旧承认是不信者。我所要说明的就是，世上怀疑派的领袖与基督教做对了多年之后，有时也带着热心信徒的精神与热诚来赞扬基督和基督教。方才引证的两位虽都是著名的怀疑家，除了他们之外，称赞基督和基督教的不信者其数还多得很呢。我现在要请比他们更著名的不信者来为我们作证。戴大卫再把一本书递给艾姆孙先生，随即说道，请将作者的姓名告诉大家。艾姆孙先生将书翻了几页，高声说道，这是著名进化论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索伯的科学研究记，他可以算为基督徒吗？戴大卫问道。不，他一点都不喜欢圣经，艾姆孙先生道，他是出名的不信者。戴大卫道，公元1831-1836年间，达尔文乘着猎犬号环游世界各地，他报告所经过的地方以新西兰为最黑暗。他回国后看见传道士和传教工作受着极猛烈的攻击，于是便作文讨论这个题目。现在我们要请艾姆孙先生读的第414-425及505个页，就是当时他的意见。 艾姆孙先生翻到所提的页数而念道，他们反对传教士和传教工作的人忘了或者涉及记住那拜偶像的活祭制度以及不顾妇孺的血战都已经被废除了，欺诈、纵饮和淫乱也因着基督教而大大减少了。旅行家若忘了这些事情，那么他却可以算是忘恩负义，因为万一他碰着所乘的船只在一个无名的海岸之上遇难，他必要委前心地祈求传教士的教训已经传到此处了。传教士的教训可以比作魔术师的棍棒，如今新西兰人也盖房屋、装窗框、种田地，甚至于也接树木了。因为基督教之普及南部海域各地，结果所造成的进步和改革，在历史记载上或许占有独特的地位。为什么一个自认不信的人在宣称基督教传道工作中要失败之后还肯做文章来拥护他呢？待大卫等艾姆孙先生读完归作之后这样问道，接着他又解释说，因为从那确实的证据中他亲眼看见他以前的见解是不对的，而且他也是诚实果断的肯自认他的错误。纽西兰地方的基督教会的工作引起了达尔文的惊奇和称赞。其实基督教传教机构在世界其他各地的影响也是与此相同的。怀疑家既然大都不肯承认圣经是一部胜过人著的书，试问他们为何没有给我们另一部书去代替它呢？大部分的不信者既然想人类是经过漫长实践中在那里进或逐渐改善，为什么他们不出一部更好的书借以证明此点呢？但是他们连尝试都没有尝试。自塞尔萨斯时代直到今日，任何一个怀疑家或任何一类的怀疑者连一个这样的尝试都没有，倒是一句不信者反而说出以下的几句评语，这是全世界最富有智慧的一本书，这是万书之书，在此书中全人类都可以得着智力的教养和心灵的振奋，让我们来把它译成各种方言，带往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甚至牺牲本身的生命，要向他们指出一条更好的路径。但是按我们已研究过即将要看见的凭据而论，怀疑家对于圣经已几乎是说出一番这样的话了。怀疑家现在有无数的印刷机和大学校，而且他们也有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有巨大的财富、无限的时间及一切科学上的便利，世界由南极起直到北极可以说是都已经过搜索劫掠，连最深的海洋已被测量过了，他的电报和无线电已把各国的知识迅速广泛传递，使人得以应用。他的书籍已把全世界过去的知识聚集起来，全都做了我们的仆人了。用了显微镜、干锅和望远镜，地下的岩石和天上的星宿，有许多秘密已被我们揭穿了。现代怀疑家比圣经著者多以了2000年的历史和经验，但是还没有尝试去给我们一本他们认为优于圣经的书。他们往往在成年后的头20年 尽力攻击圣经，及至将近去世之前，又写上几篇富有思想的文章，来反驳他们以前的攻击，并热烈地称赞他们曾用多时竭力反对的那一部书。汤姆斯·赫胥黎便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曾写了许多攻击圣经的文字，后来他看出要解决这个争点，非另寻一部更好的书籍不可，于是他就翻读古今巨著，以求达此目的，但是他最终未能寻得，最后还是欲请当局以圣经作为公立学校之最高教育的基础。我现在拿一本1870年12月份的现代评论
Contemporary Review
交给艾姆孙先生，内中有一篇赫胥黎的文章，请你把有记号的段读给我们听。在场的听众都注意地听他念道，我一向是赞成世俗教育的，即所谓非宗教的教育，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我不知道处此众说纷纭的时代，除用圣经之外，还有什么实际的方法可以保持我们宗教的感觉，人类行为主要的根据，非基督教的道德家是缺少生气和色彩的，是把全部圣经拿来将一般批评家所指摘的做一番严格的删除，结果还剩下巨量的道德之美和庄严。戴大卫插言道，这里还有一本赫胥黎所著的书，名曰《科学与教育》，请艾姆孙先生读398面的一段。艾姆孙把书接了过去，高声读道，试问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什么书能够如此感化儿童，使他们觉得在那广大的历史行列中，每一人物如同他们自己一样，不过是补充过去和未来两个无穷时代中的片刻，每人之得福或受阻，是在于他自己对于行善和恨恶的努力。艾姆孙把书合了起来，面色十分严肃。是的，为了圣经而与格莱斯登激烈争辩数年的，就是这位赫胥黎先生，在另外一本书中争辩问题的论文第39集40面，他表明方才我们引证的话并不是他一时的意见，乃是一种既定的坚信。戴大卫说着便把此书递与艾姆孙先生，他读道，圣经一向是穷困和被压迫者的宪章，截至现代没有一国的宪法是像那为以色列人所立的宪法那样尊重人民的权利，并且他注重治理者的责任也多过于他们的特权国家的福利，毕竟信仰依仗人民的正直，这条基本真下在别处均没有这样坚实的规定，我相信人类还没有到，或许永远不会到一个可以舍弃圣经的地步。戴大卫道，按这位著名的不信者赫胥黎看来，教育儿童，提倡道德，帮助贫乏和被压迫者，指导官吏和训练国民等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圣经。这些语句若出于一位著名牧师之口，诸位对于他们的热诚或许表示理解，但是他们乃是世界著名不信者的表白，那就令人惊讶了。不过这些人现在多已去世，而且经过了30-50年的发展，或者又改变了思想家的观点，所以下次我的讲题就是 现代怀疑家的口供。